就开始我们的第二部分。那第二部分开始之前呢，我们有个老规矩啊，就起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有弟兄姐妹，我们聚集在一起，真是要一起来读你的话。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真是让我们能够带着可以敬畏你的心，带着谦卑的心，也是带着信心，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也是把我自己真是交托仰望在你手中。你知道孩子是何等的软弱和不配。但是我们的信靠不是在自己身上，乃在你身上。所以求主自己来使用，也求主自己来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今天是讲那个重读创世纪的心得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今天的一个主要目的啊，我就不瞒着大家了。那我之前去年了，去年交了9月的那个创世纪的研究班啊，然后那今天我需要在2个小时内讲一些创世纪的内容，所以我是不可能把创世纪讲得面面俱到的啊，甚至我都没办法给创世纪做个总结。那我今天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家能够透过对创世纪的一些，就是我对创世纪一些讲解。让大家对圣经有兴趣啊！那中国人有句话就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不对？就是我给你一些圣经的知识，总比不过你自己能够去读圣经啊！所以呢，我今天想传达一个主要信息啊，就是圣经很有意思。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圣经很有意思，但有时候未必会觉得有意思啊，但是我今天希望分享创世纪的几个点，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圣经很有意思啊。那我今天所讲的，大家如果有这个看我这个题目的话，是重读创世纪的心得啊。那我其实我在教创世纪的时候啊，我当初选择教一个研经班。那我为什么选创世纪呢？一部分原因是觉得创世纪很重要啊，那另外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创世纪我比较熟。但是后来我去研读创世纪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再怎么样再熟的经文，你去读还是能够读出很多的亮光啊。所以我今天分享是比较个人心的，对我来说是比较一些新的得着，而且很多经文其实是大家很熟知的、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些新的一些看见啊。那另外一方面有个小的题目，就是一位读经者的见证啊。所以我站在这边，虽然站在台上，但我其实也不把自己当做个老师。圣经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啊，因为要受更重的判断啊。"所以我是跟大家一样，就是为读经者。那我是在今天给大家好像分享一个读经的一个见证。好，那我们整个呢，今天我们都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我们就不需要太严谨啊。大家我这。到时候会问大家一些问题，大家也不要怕回答错啊，想什么就说什么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如下的一些感受啊？就是有时候觉得圣经读还是有点无聊，或者呢，我读过了就忘了啊。今天早上读的圣经，吃完早饭已经不知道不记得什么东西了。有时候不知道圣经读了以后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啊，尤其比方说我有时候读一些先知书啊，就不知道讲些什么，或者有些经文感觉已经都懂了，我读过很多次啊，好像读了也收获不多。那或者呢，圣经对我其实好像没有太多的帮助啊，好像跟那个实际生活脱节太远了。那这是可能大家在读圣经的读圣经的时候有些的一些的问题啊。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我前面讲的，其实我今天想表达就是圣经其实真的很有意思。但中国人说很有意思，这个意思本身就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意思不知道在说什么，因为很有意思，可以表达很多方面啊。那我比较实际的，我来说圣经很有意思呢，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啊。一个呢，就是圣经虽然有些东西很难以置信啊，听上去觉得像神话，但确实是真实的啊，讲到圣经的真实性。第二呢，就圣经虽然是横跨千年，而且内容上是包罗万象，但确实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本书啊。那第三个就是圣经看起来好像是过时的啊，毕竟是几千年了嘛，但确实对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实用的啊。那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个真实性啊，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圣经的记载是真的吗？那这个大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大家觉得圣经记载是不是真的？真的，对不对？好，那 follow up， 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圣经记载是真的？就因为这是神的话，我有这个信心，对不对？我相信这是真的。那除了你这个信心以外，你有没有别的东西让你觉得圣经可能也是真的？啊？多真理，这还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有这个信念，信念是真的，这当然很好，我觉得就是最根本来说，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相信圣经是真的。但其实圣经也不完全说好像让我们只是盲目的相信啊，其实圣经其实有给我们一些 hint， 比方说圣经很多东西你可以从考古上来验证啊，如果一些历史的东西，那有些圣经很多预言，那预言成就了，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也是真的。那甚至圣经讲到很多关于人的状况，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观察，也是真的啊。所以其实虽然神要求我们有信心，但也神也是给了我们很多这种提示在那边，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真的啊。那圣经真实性当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因为圣经即使如果有一本书它有很好的内容，但如果不是真的，其实也没什么用啊。那我给孩子我们在家教导，就是说对圣经那个定义，就是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真实的话语， OK， 这是一个基本，就是这是我们在家给孩子讲的时候对圣经的一个描述啊。那圣经当中其实有不少是让人觉得难以置信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是至关重要的，比方说童女怀孕，死人复活啊，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就建立在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上。那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影响了我们的信仰啊。那我当然在研读创世纪之前我也相信圣经是真的啊，但是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也发现就是真的圣经很奇妙啊，它不只是让我相信，就是我不只是可以相信圣经是真的，而且它确实也让我圣经内容写作的本身也是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啊。那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大洪水。那大洪水这件事情有些人难以相信啊，甚至有些基督徒啊，有些圣经学者，他们在解释大洪水的时候都是有些打折扣的，比方说他们觉得洪水是真的，但是呢洪水可能不是全球性的洪水啊，这但圣经讲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洪水啊，否则挪亚就不需要把那些鸟啊动物带过去，对不对？飞鸟可以飞走了嘛，如果只是地区性的，那我们怎么相信洪水是真的啊？其实圣经给了我们个 hint， 虽然这件事情很难以相信啊，你知道，你如果看一些东西啊，有一件东西如果是真的和假的，有些东西从内容上就可以看出来啊。比方说，我这边有两段文字啊。第一段文字这么说：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往往能够变成现实。就在那个令人神往的时代，曾经有过一位国王。啊，这第一段啊，第二段是就是说，本月七日，瑞典知名居家零售企业宜家决定今年2月2日起停止等七家线下的门店。该消息随后引发关注啊！大家举下手，觉得第一个是真的，举下手，有没有？那觉得第二个是真的，有没有？第二是真的，对，第二是真的啊。那为什么第一个觉得是不真的？那第一个是出自格林童话啊，那个青蛙王子，第二是就是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新闻啊，应该是真的。那其实从你不需要别的啊，你不需要一些外在的信息，你从他写作本身你就能判断出哪件事情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因为第二段有更多的细节啊，然后它又非常的具体。那我们 看了这，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圣经对大洪水的记载啊。当挪亚600岁啊，2月17日那一天，大院的全员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了方舟。那大家觉得这段经文的记载更像前面哪一个？他讲得很清楚，2月17日那一天啊，然后他也有具体的人，那个名字都写下来了。所以从圣经写作上，其实也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而且圣经真的很有意思，你在圣经创世纪当中记载了很多的历史，只有这件事情我们是能够精确到几月几号的啊。但除了第一天创造光，第二天那头一个礼拜不算，其他没有其他事情是记载了具体的年月日的，只有大洪水记载了具体的年月日啊。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出乌尔是什么时候，几月几号啊？我们也不知道他先以撒是几月几号，我们也不知道就是约瑟去埃及是几月几号，唯有大洪水我们知道是几月几号。而且大洪水就它不只是就有这个时间啊，而且它非常的有很多的细节啊，甚至我们可以通过大洪水的记载还原整个事情的时间线啊。那这是一些就圣经学者他们总结出来的，就是大洪水下雨那天是2月17号，1656年2月17号。那我跟那洪水什么时候结束呢？是1657年的2月27号啊，所以总共是1年零10天。那这个1656年1657年是什么时候呢？当然不是公元1656、1657啊，这是从按照圣经的那个家谱来算，亚当被造到大洪水是1656年，而是2月17号洪水就降在地上啊。如果你去看的话，不只是有很多的时间，而且呢，它有很多的细节。其实如果按照神话故事来讲，是完全不需要这些细节。比方说，他讲到10月1号山顶出现了啊，那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时候山顶出现，其实意义本身并没有那么重大啊。比方说另外的，比方说1月1号地面都干了，然后他甚至就什么时候放出那鸽子、乌鸦，就是乌鸦和鸽子等等啊，所以他记载了很多细节，又具体了具体时间。其实就是我觉得圣经其实在表达这件事情，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件神话来看啊，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而且洪水你如果去看的话，它的时间是它记载的篇幅特别长啊。洪水当然就是创世纪用了2章来讲创造啊，第一章创造天地，第二章创造人。洪水记载几章呢？4章啊，6、7、8、9，它的整个篇幅是创造的2倍，而且有很多的细节啊。其实圣经都是一而再再而再让我们看到，即使看上去听上去有些好像不是好像很离我们的这个经验很远的，圣经一直都在提示我们这件事情就是真的。但我在那个准备这段经文当那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去了解了些世界关于大洪水一些传说啊，然后发现也是很惊讶，我之前就听说过啊，就说世界各地都有关于洪水传说，但我不知道那些洪水的传说是那么的像。其实我一开始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哪都会大发洪水嘛。我小时候89年，我们那边就发了洪水，对吧？你有发洪水，有个洪水的故事，那不是很正常吗？那后来，但是去了解洪水的故事以后，发现这就不仅仅有洪水的故事，而且他们都有些共同点啊。那我稍微来大家领略几个洪水的故事。第一个是巴比伦的大洪水传说啊，这个是出自基尔加美什史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本史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英雄史诗啊，这个是在泥板上发现的。然后这个讲到一个人叫基尔加美什啊，他是个英雄，那他的最好的朋友过世了，所以呢他就想要去寻求永生啊。他寻求永生的时候就找到一个人叫乌特纳皮斯提，乌特纳皮斯提是一个 经历过洪水的人啊，他就讲了关于这洪水的故事啊。他是这么说，他说众神决定毁灭人类，因为人类变得太过喧嚣，扰乱了神灵的安宁，但智慧之神艾阿啊不愿看到人类灭绝，于是秘密告知了位虔诚的凡人，叫乌特纳皮斯提啊。那艾阿只是乌特纳皮斯提要建造一艘巨大的方舟，并将他的家人、工匠以及各种动物带上船。洪水来临时呢，整个世界淹没，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几乎灭绝。那六天六夜啊，那个这个故事里头洪水只有七天啊，洪水开始消退，第七天呢，方舟停在尼西尔山上啊。那乌特纳皮斯提放出三种鸟来测试是否离开方舟。鸽子飞出去但找不到落脚点返回，燕子也找不到干地返回呢，结果乌鸦找到了干地没有返回。后来那个乌特纳皮斯提在岸上献祭，众神闻到香味后聚集，感到悔恨，天神恩利尔最初愤怒，后来改变心意啊，并且赐给他和他的妻子永生不死，永生不死啊。那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是不是跟洪水挺像的？那当时这个考古发现以后，就觉得有些人就觉得，哎，圣经的就是从这个圣经是抄录了那个巴比伦的神话传说。但如果你去看这两个故事，其实圣经的记载是更写实，也是更真实的。比方说这边只有七天的洪水，而且那个方舟是一个正方形啊，正方体。那如果你看了这个，觉得其实也没什么，毕竟巴比伦跟以色列很近了，那个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从那个两河流域出来的啊。但是呢，其实洪水还不止这个啊。那你去看一下印度的大洪水传说，那印度其实离那边就已经挺远了啊。印度传说里头有个人叫马摩奴啊，是人类的始祖，也是第一位国王与智者。那他们有个神嘛，可能叫毗湿奴呢的化身，称为摩搓啊，告诉摩奴一场毁灭世界的洪水即将来临，并指示他建造一艘大船，把种子、动物以及七位贤者带上船，以延续生命。那洪水来临时，摩奴登上方舟，并用一条绳子将船绑在摩搓的脚上。那摩搓带领船航行，最终停靠在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啊。洪水过后，摩奴献祭给众神，并祈求新的生命。那众神应允，赐予摩奴一名妻子啊，两人繁衍出新的人类，开启新的时代啊。所以这个故事是不是也跟洪水很像？而且这个故事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包括了挪亚方舟和亚当夏娃啊。因为这个在这边这个故事里头，只有一个人上了那个船，那后来他是那个妻子是神赐给他的，所以这个魔奴兼具了亚当和挪亚的身份啊。这个就很神奇了，因为印度已经离中东已经比较遥远了啊。还有更神奇的，就是在那个夏威夷啊，夏威夷已经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了。对，如果对应以色列来讲，那就已经是地球的另外一边啊。那在这个神话当中呢，也这么说：天地之神卡内看到人类的变得腐败，不敬畏神，决定降下大洪水来清洗世界。那一位名叫努乌的男子是正直虔诚人，受到神的指示，建造一艘大独木舟啊。这都是有非常本地特色的。那洪水来临时呢，就是这个努乌与家人登上了船，漂流在洪水之上。那洪水持续了数天啊，后来水位下降，那个船停留在一座高山上啊。那努乌从船上下来，开始为神灵献祭，但是呢，他错误的把感谢祭给了月神，而不是创世神卡内啊。卡内发现努乌的错误，从天而降，在彩虹之上显现啊。并且告诉努乌应该向他祈祷，而不是向月神。最后努乌受到神的祝福，并被赐予新的土地来重建人类社会。你像隔了半个地球，这个故事还是很像的。而且这边出现了彩虹，我们知道在圣经的记载当中也有彩虹。那我们最后当然了，我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大洪水。中国有几个大洪水传说啊。有那个大禹治水啊，后来当然有女娲补天啊，女娲补天当中也是有彩虹的，大家记得吗？但是呢，其实中国的这种版，它是在不同地方是有不同版本的。我找到这个版本是可能是某个少数民族的一个版本，他这么说：在上古时代啊，雷公发难啊， 然后降下场大洪水，那伏羲和女娲曾救过雷公的命，雷公送给他一颗牙齿，种进土里啊，土里就长出藤蔓，并结出一个大葫芦啊。洪水来临时呢，兄妹俩躲进了葫芦里，那水涨葫芦高，他们得以保命啊。洪水退后，那世界就仅剩下伏羲和女娲两人。那他们一开始还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是兄妹啊，但是世界上就只有这两个人了，所以他们还去求各种的印证，是不是能够，就是他们需不需要结婚。那后来为了人类的繁衍，他们就结成了夫妇啊。那最后其实这个故事跟圣经的故事还是也是有些相像的，他们也是受到指示，也是有一个类似传的东西，然后他们也是人类，整个人类后来的始祖啊。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很好啊。但其实当我去了解，就仔细读圣经，也了解一些背景以后，发现这个真实性可能是超过原来我以前所以为的，圣经真的是真实的啊。那就是现在有个应用问题，就是说如果圣经是真实的啊，洪水是真实的，那我们怎么来面对耶稣第二次再来啊？那耶稣第二次再来，圣经也说了，而且将来要用这个世界要被火烧，离我们的感受，离我们所的认知感觉也非常非常的大的差距啊。但如果洪水是真的，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这个应许肯定也是真的啊。那顺便我说一下，其实洪水再来我们觉得难以相信啊，在当时的世界当中可能是更难以相信这件事情啊。因为圣经如果你去仔细看的话，你会隐隐约觉得洪水之前的世界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在那个时代是不下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里讲的创世纪，那个地是怎么用拿来滋润的，不是下雨来滋润的，是地上的物体上腾。而且很清楚讲到就之前应该挪亚那时候是第一次见到彩虹。为什么之前是没有彩虹的？很有可能当时的世界跟现在世界非常的不一样，有可能他们都没有见过雨水。那对于一群没有见过雨水的人来说，他们要相信整个世界被洪水所淹没，是更难以置信的啊。但是挪亚相信了，并且他因着他的相信，他付上他全部的时间去建造那座方舟啊。对我们来说，那座方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的再来，也真的相信耶稣的应许，我不是口头上说一句啊，我相信，我们要真的像挪亚一样实际的行动来显明我们是真的相信神在圣经当中的给我，就是他所指示的一些事情啊。好，那我们讲完真实性，就讲第二部分，就讲到圣经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本书啊。那圣经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圣经有大约四十位作者，那写作时间跨越了1500年，那整个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确实有连贯一致的主题啊。其实圣经当中你去看新约内容和旧约内容啊，都是就是一致的啊。那创世纪作为讲到一本起源的书啊，那圣经当中基本上最最重要的一些观念都出现在了创世纪当中啊。创世纪讲到人类的起源、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那个家庭起源、国家的起源，然后还有罪恶的起源，还有救赎的起源、信心的起源等等等等啊。比方说讲到信心、因信称义啊，这个大家应该都。因信称义，如果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啊。但是保罗其实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引用了创世纪的经文，大家知道是哪一节经文吗？但这节经文应该知道，这是整本圣经啊，整个创世纪甚至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之一啊。因信称义就是基于建立在那些经文基础上的，是在创世纪的15章第6节啊，亚伯拉罕信神，神就因此称他为义。那保罗 就是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就是建立起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都是基于这些经文建立的。那当然我今天不讲因信称义了，我讲另外的一些我之前没有不知道的，我是今天讲心得嘛，所以我讲一些我自己心得，就是我之前没有感觉到，后来再发现在创世纪当中感受到了，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前也知道，所以今天我讲另外一件创世纪当中有大使命。你知道我们讲到大使命最熟悉的就是马太福音，对不对？28章18到20节还有其他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1章8节，但你在创世纪当中也是有大使命的，当然它不是那么直接了，但如果你慢慢去体会，其实你可以体会出大使命的意思。那经文是在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些经文应该大家很熟，对不对？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三节经文，这是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然后呢，也是神整个救恩计划的开始。所以因为神呼召了亚伯拉罕，那神整个拯救人类计划就正式启动了。那大家，我之前没有把这些经文和大使命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来我在准备这个在当时在研经的时候，就是我看到就是有些圣经学者对这处经文的解释他说这边其实是有分两段的而且这两段呢是有两个命令来分的。第一命令就是你要离开，要去，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然后要往我所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去。第二个命令呢其实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从原文上它是第二个起始句，就是你必叫别人得福。所以这边你要去叫别人得福，那中间每个命令后面是有三个的应许。那这个已经是不是已经感觉跟大使命有点像了，你要去让别人得福。当然在亚伯拉那年代让别人得福的方法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我们知道叫别人得福的方法就是把福音传给别人，要让别人万民做主的门徒亚伯拉罕那后来就真的是去了然后那如果你去看整个神的安排的话不只是说这个命令，你读这几节经文跟大使命的结构有点像其实你去看整个的背景你就知道，其实神让亚伯拉罕去迦南地是有一个去传扬去让别人得福的目的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带领亚伯拉罕去迦南？但我们都知道迦南是好地方，对不对？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但只是因为迦南是好的吗？那我告诉你，亚伯拉罕离开的乌尔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那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文明的中心历史上最早的历史都是在那边发掘出来的。而如果根据考古学，乌尔在2000年左右，就是亚伯拉罕的年代，是它最顶峰的时候。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乌尔已经是数千年的古城了那时候中国，坦白说，我们中国很骄傲，觉得，就是一个四大文明古国。但是其实那会儿中国还没有文字都没有出现，那亚伯拉罕那个在乌尔城，他们已经有上千年的这种文字的历史了。而且那个是它在两河流域又靠海，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去迦南呢？是因为迦南好像是去拓荒吗？那你要如果了解历史，迦南其实也不是一个荒蛮之地当时那个迦南有那个有些，比如说耶利哥事件，都是非常老的城市，而且那边已经有人了。 那你如果仔细去思考，迦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世界的十字路口。如果你现在看世界地图，把北美洲、南美洲除掉啊，欧亚非中间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迦南。而且不只是现在，在当时的世界啊，当时世界最核心的、最大的两个文明，一个是巴比伦那边两河流域的，另外一个就是埃及文明啊。他们两个文明中间的那条主要道路就是在迦南，他们是连接这两大文明，迦南是连接这两大文明的一个中心点。如果神的使命是要让万国万族来得福，像我们去传福音，你要去派传单啊，这个艾琳姐很有经验，你要去哪里派传单？你找一个人多的地方，你找个十字路口。那所以其实神在选择让他去那个地方的时候，神的这个已经显明出他要达成那个目的啊。而且最后其实我们看这些经文也是看得很清楚，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带着使命出去的，不是说他自己得福，哎，我这个别人都不认识真神，我认识真神了，我自己高枕无忧了。那在这个呼召的本身呢，里面已经带了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去要让万国都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啊。那亚伯拉罕自己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呢？亚伯拉罕自己，我在读他的这个历史的时候，也发现亚伯拉罕也是啊，他当然没有说去传福音，就说你要认识耶稣啊，那会儿耶稣还没有呢。但他所做的啊，他所做的事情也是，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传扬的这个目的在啊。那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有，如果去看圣经的话，他有四次来筑坛啊。那这四处筑坛地点，一个是在示剑啊，示剑的摩利橡树啊；一个是伯特利和爱之间的山上啊；第三就是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那里；那第四就是在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我们就是最后他先以撒那个地方啊。那当时啊，你去读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这个亚伯拉罕总是找一棵树啊，你看这边有两棵树，一个是摩利的橡树啊，一个是曼利的橡树。为什么圣经会提到一些树啊？其实树在古代的中东啊，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一个敬拜和聚集的场所，就是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大广场。那亚伯拉罕筑坛，你觉得当然是来敬拜神，他认识神，他要向神来献祭。他没有选躲在某个角落做这件事情啊，他是把他的对神的敬拜是放在一个公众的场合，是显明在众人的之间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对我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信仰啊，不是你一个人偷偷摸摸的信仰，你需要活在，你的信仰需要表现在人的面前。因为我们像我们说的，其实我们神最初给我们呼召里头已经自带了一个使命啊。那亚伯拉罕是被称为我们的信心之父啊，我们的父亲怎么样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啊。我顺便说一下，我在读这创世纪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其实有三个父亲，我之前以为只是两个父亲，就是天父和地上的父亲，后来发现其实还有第三位，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啊。所以那顺便再说一下这个这些经文里头还让我看到另外让我想起了那个福音书里头登山宝训啊，因为这节经文出现两个非常关键的词啊，就是一个是成为大国，就是国度啊，另外就是福啊。那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哪里出现了国度和福呢？很容易就想到那个八福，对不对？马太福音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所以其实圣经里头福音书和创世纪另外一个让我看到就一致的点，就是他们都讲到福，都讲到国啊。那这个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福吧，创世纪里头其实福是一个关键词。你知道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圣经记载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不知道在那个创世纪的一章28节，就是大家可能不是很特别，就是神就赐福给那个亚当夏娃，让他们生养众多啊。那其实你去看创世纪，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啊。在创世纪的头两章出现了3次的祝福啊。第一次祝福是祝福那些动物，在第5天祝福鱼和飞鸟啊。第2次祝福就是在祝福人啊。第3次祝福是在祝福一个日子叫安息日。那圣经记录的第一次向人说的话，就是1章28节，就是祝福的话。所以神起初的心意就是要来祝福啊。那当耶稣在登山宝训开口的时候，也是来祝福，虚生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结果到了第3章以后就没有祝福了。虽然头2章有3次祝福，第3章开始就没有祝福了，因为人犯了罪，反而呢有3次的咒诅啊。在第一次咒诅那个蛇啊，第2次咒诅那个地啊，第3次是在咒诅那个该隐，在第4章啊，罪带来了咒诅，让祝福停止啊。所以到了第12章，这个祝福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神已经要开始一个计划，就是要来重新祝福人类。当然要重新祝福人类的一个方法，那肯定是要来对付罪的问题。那在创世纪的最后啊，就是也是有3次祝福，神借着雅各的口来3次赐下祝福。大家能想出哪3次吗？总得想出一次吧。就是雅各有为三类的3个人祝福啊，或者3种人。他为埃及的法老祝福啊，他为约瑟的2个儿子祝福，最后他为自己的12个儿子祝福啊。所以创世纪你看，他有3次祝福，中间停止了，但是呢，亚伯拉罕当神的拯救计划开始后又有祝福，一直到最后也结束在3次祝福当中啊。这其实讲到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啊，神对我们的一个计划。还有讲到国啊，就是我们想到天国，就是或者神的国，我们就会想到福音书啊，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你去看创世纪里头，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国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天国不只是到了新约才开始的，虽然是天国近了，但是这个计划，对天国的计划，其实在创世纪当中神已经安排好了。那我之前读这个大国的时候，就还是往往以这个地上的国来看待这个事情啊，觉得就神后来就让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啊，结果以色列国家感觉也没那么大，对不对？哎，跟我们中华民族的人多来比，以色列国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啊。但其实这边国度并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度啊，其实是一个属神的国度啊。那顺便说一下，这个国圣经当中国家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10章啊。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很快的看一下那张圣经，很无聊啊，因为是讲到 the table of nations， 然后它有一大堆的人名，我们也不知道那些人是谁。然后大家看一下，你觉得有比较有意思点，你说你大家估计一下，你稍微翻一下，不要去数啊，你数一大概感觉一下那张圣经当中有几个人名。那我问这个问题呢，当然这个数字是比较特别的啊，大家不数的话，你猜一下这个有多少人名出现在那张圣经当中？有没有猜错没有关系，就是猜的，啊，50，牧师说100，啊，那我说这个数字比较特殊啊，圣经对圣经来说比较特殊，70，对，所以这个圣经很多细节很有意思啊，那你这些杂乱无章的名字，你数一数是70个。当然其实准确讲呢72个，但有2个名字比较例外，一个是非利士，一个是那个尼禄啊。如果你把这2个例外的名字除去以后就是70个啊。那70个，我们知道70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代表完全的数字啊。那在后来摩西有70位长老帮助他，那公会有71个人啊。那这个另外的国度是第71个，其 这边是第二，在第十章以后再次出现在这十二章。很显然，这个国家不是说在七十个以外多一个地上的国度，那是神要建立一个新的啊属神的国度。那你后来看，神对亚伯罕，神好几次对亚伯罕应，就是声明他的应许啊，就知道这个国家国度是要以神为神的国度啊，他的后裔是要尊我们的耶和华为神的国度啊。所以你知道，所以总结出来就是福分啊，八福，创世纪里有了，天国创世纪里也有了，大使命创世纪里也有了，这是我之前没有感受到。所以怎么说呢，总结出来就圣经真的很奇妙啊。好，那当然整本圣经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钉十字架。那耶稣这个人呢，名字没有在创世纪当中出现，但是其实你在创世纪当中时时刻刻可以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啊。比方说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他是对，应该是第三章啊，他是女人的后裔啊。我们知道那女人后裔就代表指的是耶稣啊，他也是挪亚的方舟啊。大家知道那个方舟是可以来预表耶稣的吗？大家举下手，有没有人知道方舟是可以预表耶稣的？ OK， 有几位，不多啊。你知道恩典和救赎啊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就是在方舟的故事当中啊。那还有是他也是亚伯拉罕的那位后裔，我们都知道的，对吧？亚伯拉罕那个那位后裔啊。那圣经里头有两个人啊，可以是他跟耶稣很像，你知道那是哪两个人吗？约瑟一个，对，然后呢啊，对，上过我课的都是以撒和约瑟啊。而且圣经当中有一件事情和耶稣钉十字架非常非常的像啊，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啊。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前也知道啊，只是我再一次去研读创世纪的时候发现这个不是像啊，而且实在是太像了。就是我们想到亚伯拉罕信以撒，就觉得亚伯拉罕信心啊，他对他信心总试炼啊，他把甘愿把自己独生爱子献上啊，其实，就是是个非常我们伟大信心的榜样啊。但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很生动的其实表现出了耶稣啊，就是我们神将要成就的事情啊，就是耶稣和他钉十字架，那如果你去看那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就很熟啊，就是神要亚伯拉罕去献他独生的爱子以撒啊。那后来那当然亚伯拉罕就是照着吩咐去做了，第三日他们就到了摩利亚山，然后以撒还问了中间问了一句啊，然后这个献祭的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怎么回答的啊？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啊。结果后来当亚伯拉罕要举手杀以撒的时候，怎么样，就天使在天上呼喊，就说就是，然后就就是我知道你的心了，那你就不需要再献以撒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并没有停止啊，那神亚伯拉就看见只羊在那边，他们就献了只公羊为祭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如果只是个简单的考验啊，当亚伯拉罕把手举起来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束了，为什么没有结束？为什么还要献上一头公羊呢？其实这表达出其实有一个祭是一定要献上的啊。那这个祭不是以撒啊，那是将来的耶稣啊。就是亚伯拉罕对，就是神对亚伯拉罕事件并没有亚伯拉罕的顺服而停止啊，反而最后他们献上的是公羊。其实神，我们现在回头看其实看得很清楚，就是将来一定要有个祭需要被献上来代替以撒，而这个祭啊就是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然后讲了耶和华以勒，那真正的燔祭啊，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燔祭，但以撒并不是他真正的燔祭，那真正燔祭是耶稣自己啊。那按照律法的规定，那个祭物本来是要献祭人来预备的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祭物，我们真正需要的祭物呢，是神自己来预备的啊。那在摩利亚山，一位父亲得回了他儿子啊，那另外父亲却 真实的把自己儿子给献上了。好，那我们当然刚才有几个小组啊，然后我刚才也 给大家一些就时间来预备了，你们在小组内讨论一下亚伯拉罕、以撒和耶稣钉十字架有哪些在事情上有些类似的地方。其实我这边已经给了一些 hint， 你们可以不用太拘谨，你们可以在小组内或者就是你们自己看一下也行，小组内看一下也行。我觉得神是一个就像一本，我们如果圣经是一本小说的话啊，悬疑小说，你先看到结尾你会回头看，其实神给了我们很多 hint， 就是他真正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很生动的就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表现出来。你可以找一些共同点，这件事情上有哪些共同点。我给大家两分钟时间，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因为没太多啊，我们没关系，就是 能答多少就答多少。大家有没有 volunteer 的，说几个就说几个，你觉得耶稣钉十字架和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哪些相像的地方，大家开口说就好了，不需要拘谨。什么？独生的爱子，很棒，对，他们都是独生的爱子啊。虽然以撒还有兄弟，但是圣经称他是独生的爱子。然后呢，以撒没有反对，他们都是非常顺服，很好啊，对，顺服以至于死，很棒。摩利亚山，对，对，摩利亚山也是，他们都在同一地方，复活都死而复活。我过会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死而复活啊，为什么摩利亚山？对，还有别的吗？都是神预备的羔羊，对，对，身上都背了木头，啊，一个是柴，一个是十字架，都是木头，啊，都遵循神的旨意，对，很好，啊，有在第三日，对不对？有第三日，对，还有什么？这我觉得大部分都找出来了，很棒。对，我之前也知道，但是我觉得后来觉得实在这两件实在太像了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是独生的爱子啊，就是以撒虽然有哥哥啊，后来也有弟弟，但是圣经称他是独生的爱子，在神的眼光看，他就是亚伯拉罕独生的爱子啊。而且两个人都顺服以至于死。那以撒按照虽然圣经称他是童子了，但是按照犹太的传统啊，这个童子大概是三十多岁，有可能三十三岁啊。你说三十三岁那就更像了。然后他什么都是被献为祭啊，然后是身上都背着那个木头，第三日死里复活。为什么叫第三日死里复活呢？你在亚伯拉耶稣死里复活第三日，这很清楚啊。那圣经也是讲到，他们是第三日到了那边啊。可以说，就是有些解经家说，其实，在虽然是第三日亚伯拉罕才把以撒献上，但是当神命令发布的时候，在亚伯拉罕心里面以撒已经当作是死了。那为什么是复活呢？因为希伯来书讲到啊，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是复活吗？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把以撒献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以撒能够从死里复活。因为神的应许说得很清楚，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那如果以撒死了，以撒那会儿没有结婚死了，怎么才能有后裔呢？所以亚伯拉罕就相信以撒必定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有这个死里复活在。还有就是摩利亚山啊，那神亚伯拉罕，我如果没记错了，应该是在希伯伦。那神特别让他去到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是摩利亚山。那后来我们知道摩利亚山很重要，因为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耶稣钉十字架就是在耶路撒冷受的难，所以神已经早就安排好了，而且他们都是骑驴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就是不只是那些大的方面很像，连一些细节我觉得上帝都好像已经写进去了，就让你们来 就是他们去耶稣都是骑驴进城的，是不是？以撒如果你去看，他是骑驴去了摩利亚山，然后他们都是有两个人陪伴，有两个仆人啊，以撒是有两个仆人跟他们一起去的，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两个人，还有头上有树枝啊，这个呢不是在以撒身上，这是那个羊身上。那只羊是怎么样的找到的？他是因为脚上缠了那个树枝，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也是有树枝的，是什么？有荆棘啊。那荆棘是代表那个，比如说从代表来说，荆棘是代表罪啊。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我觉得实在太像了，圣经是，我觉得神好像是忍不住一定要把他将来的计划已经偷偷的，虽然亚伯拉罕可能未必自己明白啊，但是他已经写进去了。你知道二十二章是整本创世纪他差不多中间的位置啊，他就中间的就是他想神想要强调的啊，那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中间的位置，我觉得是非常合宜的一个地方啊。那这边是几处经文讲的关于死人复活，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啊，就是他以为这个他就是亚伯拉罕，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从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啊。第二次就讲到那个摩利亚山啊，所罗门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啊，就后来就建造了圣殿啊。那现在据说啊，这个未必是真的，现在那个圣殿山上有这个金顶清真寺，金顶清真寺据说是当时圣殿至圣所的所在地，那里面有块石头，据说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石头，具体是不是真的啊，我也不是不敢确定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我之前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讲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就讲到一个信心啊，但如果你去看，其实这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内容啊。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在里面看出了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那有一个非常强调的点就是爱。那圣经第一次爱的出现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啊，那就是那个你所爱的以撒，这是爱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出现。那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很多的爱，就是父亲爱儿子啊，亚伯拉罕爱以撒，那我们的天阿爸父也深爱耶稣，神爱人，因为神甘愿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那人爱神，亚伯拉罕因为爱神，他甘愿的去把自己以撒献给神。那当然，神爱就是对，就神爱世人，还有我们需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实这边有一个除了信心以外，一个很大主题就是爱。那尤其表现出神对我们啊这些世人软弱不配世人所有的爱啊。好啊，那。其实你去如果看这个故事还有一些细节啊，细节就是这个故事怎么说就是跟耶稣钉十字架有关呢，就是在后来当亚伯拉罕献完以撒以后，神有重新的借着天使向他来这个重申他这个一个应许啊，但这个应许跟之前的所说的是有一点点差别的。那主要有两个差别，一个是有启示啊，我们讲到希伯来书讲到神是向我们所应许的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应许是按以启示为例的啊，那这个经文就出自这里啊，是神在这里用启示向亚伯拉罕来应许。那第二个就是他突出了后裔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是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指的是耶稣，对不对？这是第一次讲到我们要因他的后裔得福，之前比方我们刚才读的十二章是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一直到了这边二十二章啊，这亚伯拉罕献完以撒以后，神才清楚地告诉他要因你的后裔，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来得福啊。所以这其实这段经文跟耶稣基督很有关系。我们讲了大概一个小时了，我给个五分钟休息吧。大家都那个差不多了吗？大家聊得很开心啊，挺好的，聊得很开心。但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对，我们要不就继续吧，好吧？这个我们再坚持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讲完耶稣钉十字架，当然，耶稣钉十字架就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只是在形象上让我们看到，就是耶稣 将来钉十字架的这个样子啊。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一个拯救啊，但是呢，圣经里其实啊，创世纪里头也是讲到有个拯救的故事啊。那创世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创世来开始的，那创世纪结尾其实是一个救恩的故事，而且这个救恩的故事其实也是跟新约一样的，不是靠着律法得拯救，乃是靠着恩典来得拯救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我以前读圣经很快读过去，没有那个感觉。但是后来我在读圣经很仔细读的时候，我读到这个族长的历史啊，我中间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疑问，就是怎么办啊？就是我们读到十二章，你就看到神要应许亚伯拉罕有个大国，但你知道头几代啊，亚伯拉罕到以撒，亚伯拉罕生了八个儿子啊。除了以斯玛利克之外，还有后面的基图拉生的六个孩子，有八儿子，但最后在神的应许当中是有几个，一个啊，八个里头选一个，那以撒就只剩两个，两个里头选一个，那如果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那这个国家怎么建立起来？那后来，而且很严重的是，你到了读到以雅各和他雅各儿子的时候，你就发现更完掉了啊，因为毕竟。亚伯拉罕和以撒虽然他们不是完人，但是他们是很不错的人，这个我们都承认，他们很多优点。亚伯拉罕很有信心，也很照顾自己的亲属，也很他照顾罗德，很有爱心等等，他对神也很敬畏，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以撒很顺服，对不对？然后他对父亲顺服以至于死，然后他很听话。但是到了雅各就比较糟糕了，雅各他自私撒谎偏心，但是呢读到雅各的儿子发现更糟糕，那这真是糟糕透顶了。就是比方说刘辩犯奸淫，他跟他的父亲的妾上了床，然后西面立位啊，屠城，这个把整个城的人，事件城的人都杀掉了，那他们十个哥哥一起把自己亲弟弟给卖了。这样一群人按照前面的发展的规律，那应该是一个传一个啊，最后只有约瑟不错，那雅各应该传到约瑟，这就单传啊。那这个国家怎么起来呀？那但是呢，很感谢主啊，就是到了创世纪最后，就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了神拯救的方法，不是因为行为，那是因为神的一个恩典啊。虽然是这么一群，从创世纪整个族长时代，就是越来越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糟糕透顶的群人，但最后他们的结局是没有一个被排除在神的应许之外，他们十二个人。都在神的应许当中。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呢？最重要的是一点，就是有个人叫约瑟啊。那么刚才也讲到，其实约瑟所代表就是耶稣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之前也知道啊。那我这次我读创世纪不知道的，我其实看到了这个救赎另外的方面，不只是约瑟救赎主。还有被救赎者他们这方面他们所做的。那一个人要被拯救，你需要，我们这个新约应该都知道，比如说一个人要得救，他需要有两方面条件。 有哪些条件啊？对，悔改信耶稣，对不对？耶稣已经有了，对吧？在这个故事当中，约瑟，但其实在创世纪最后一个故事当中，其实让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悔改，就约瑟哥哥们的悔改啊，这是我之前没有太留意到的，那这次我比较留意到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约瑟这方面，我们之前讲到约瑟就是要，就是真的耶稣到处都在，这个约瑟跟耶稣很像啊，那我们这次就不讨论了，大家想想约瑟跟耶稣相像的地方在哪里？啊，都是被卖的，对不对？都是被这几很少的钱几块银子被卖的啊，然后呢？被冤枉，他们都是义人，他们都是义人被卖的，不是犯罪被卖的。还有什么？这个应该还有些不是很明显，但有些应该比较明显的。啊？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比这个，你知道有一个我在准备的时候有个牧师啊，他叫我有时候会参考他一些资料，叫 David Guzik， 他总结耶稣跟约瑟相似的点，他总结了49点。当然有些我是觉得有些牵强了，但是有一些确实是比较实在的。嗯，比方说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补充的，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比方说他们都是父亲所爱的，而且他们是被打发到弟兄那里去。约瑟怎么会被卖呢？他是因为父亲打发他去找他的哥哥。耶稣也是被父亲所打发来找他的兄弟的，来找我们这些人，而他是被兄弟所憎恨，然后呢，并且也将来预言有将来的荣耀。耶稣在福音书当中讲到他得荣耀的时候，那约瑟做过两个梦，他也知道他将来会得荣耀，但是呢，他是确实被他的兄弟们所抛弃，并且忍受不公的惩罚，而且被判入狱，卖了银子是交给了外邦人，他们都是在外邦人手下的，而且呢，当作死，他那约瑟也是被当作死人。约瑟虽然没有死，但是在他父亲心里，父亲很长时间以为他死了。那最后当然，他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就是后来雅各知道，原来他的儿子还没有死，他们都成了仆人，约瑟在埃及做了好多年的仆人。那耶稣也是，耶稣来是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来服侍人。他们虽然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约瑟是圣经当中很少有试探没有犯罪的人，圣经当中更多的例子是试探了犯罪，但是一个人受试探没有犯罪的，除了约瑟可能但以理，也就耶稣了，其他的都在试探当中跌倒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相似的点。而他们都忍受了外邦人不义的惩罚，这个第二点比较有意思。比方说他们都是跟两个罪犯有联系，而且这两个罪犯呢，一个得救了，一个没有。约瑟有两个，九正和善长，九正得救了，善长没有得救。耶稣跟他同钉十字架的，一个人得救了，一个人没有。这个也是有些细节挺有意思。然后他也是在，他们首先在外邦人当中被尊崇。对，耶稣后来福音很快也传到了外邦。有另外就比较有意思，就是他们就成为世界唯一粮食来源。耶稣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就自己就是食物。那人要活着就得吃他。在约瑟那个年代，所有的食物，所有全地都有饥荒，唯有约瑟那里有粮。如果你要活下来，只有靠着到约瑟那里去买粮食才可以。耶稣也是去为我们预备了地方，将来要来接我们去。那约瑟也是先去了埃及，在那边预备了地方，最后也是接了他的全家去了埃及。那这是约瑟这方面。那我们来讲就是救赎的另外一方面。其实这次教研经文让我更多看到的就是约瑟哥哥身上的一个神的工作。那约瑟哥哥我刚才讲了是一群非常糟糕的一群人，但是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最后却改变了。你知道约瑟后来和哥哥相认的时候，约瑟并不是一下子就相认的，约瑟有好几次让他们来来去去。比方说他们又把西面扣留了下来，后来又把这个自己弟弟便雅悯叫过来。那约瑟为什么老是做这些事情，没有一开始就跟他来来就是相认呢？那我觉得约瑟最主要的就是要来看他的哥哥们有没有改变了，有没有悔改的。那这是对一个人是我们能够得救，我们悔改，天国近了，我们就是应当悔改嘛。那约瑟也是来看他的这群哥哥们有没有悔改。那约瑟最后什么时候跟他兄弟们相认的？就是在他的哥哥犹大说了大段非常感人的话以后，这个以后才他彻底的知道，他的哥哥们改变了，那约瑟才最后跟他的哥哥们来相认。那他哥哥们的改变，就是他哥哥们一开始表现十分糟糕了，有淫乱的，有凶杀的，不一而足。但是我们一般人觉得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神却让我们看到，虽然这样一群糟糕人他们也可以被改变，没有一路走到黑。那也因为他们的改变，神最后的怜悯就临到了他们。那在创世纪的42:21-22，就是这么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 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这是因为约瑟给了他们很多考验，他们就开始反省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啊。虽然当那个时候哈、就是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离开他们卖约瑟已经过了很多年，多少年呢？大家能猜一下大概多少年吗？应该可以算的，在圣经可以算出来的。22年，因为约瑟17岁被卖，30岁作为宰相，后来他7年饥荒，还有2年的那个，所以总共后来再加9年，是22年。他们还记得22年之前，他们就是他们想起来他们对在弟弟身上所犯的罪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坐在他们心里面，而且一直在折磨他们啊。所以到这时候他们就承认自己的罪啊，这是约瑟哥哥们的改变。但是其实这个改变最明显的哈、这10个哥哥里头一个最明显的就是犹大啊。那犹大可以说是整本创世纪改变最大的一个人。我们以为会觉得改变最大的那个人是雅各，但后来我读创世纪觉得可能犹大的改变比雅各更大啊。原因是因为犹大比雅各更糟糕，所以他的潜力也更大啊。那犹大是怎么样一个人？犹大的人就是非常，他是极其糟糕的一个人。他当时卖弟弟，这个你知道，最后拍板要把弟弟卖掉的是犹大啊。一开始他们有一些讨论，那最后犹大说我们要把这个弟弟卖了啊，就是犹大。那如果你去看犹大的改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38章。如果你看创世纪啊，有时候不仔细看，你就会觉得38章出现的很奇怪，因为37章开始到50章一直基本上都在讲约瑟啊，唯独38章没有讲约瑟，就讲了犹大啊。但是呢，其实你去了解你现在回头看，其实38章在创世纪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就是38章让我们看到了犹大改变的一个过程，犹大是怎么悔改的。那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些人得拯救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除了这个犹大悔改这件事情啊，其实38章还有另外一些，那当然我就今天就不讲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犹大在里面悔改了。那如果你看38章啊，犹大那个人真的，38章是一个转折点啊。犹大一路走到还越走越低啊，在最后感谢主触底反弹了啊。那他在那边做什么呢？他一开始跟迦南人做朋友。你知道迦南人是一群非常糟糕的群人，就是拜偶像啊。那神最后没有让他们在迦南就是发展壮大，也是因为就迦南人很糟糕啊。但是呢，犹大却跟迦南人做了朋友啊，并且他不只有了朋友，还有迦南的女子作为自己的妻子，而且呢，还跟自己这女子生了3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呢都非常糟糕，说明犹大做父亲的也不怎么样啊，这能教出这么糟糕的儿子来，有可能啊，我不敢说，很有可能犹大自己也是确实教子无方啊。而且呢，就他2个儿子后来因为作恶被神所击杀了，那他的这个他玛，他的儿媳妇啊，犹大就不肯把就是他嘛给他第3个儿子为妻啊，就开始说谎啊，所以他就开始骗人。而且犹大这个人很冷漠，你知道在那当时那个时代，你知道他嘛估计年龄很小，他做了寡妇，在当时那个时代一个人做寡妇是很可怜的，他没有儿子，没有丈夫，他女人那时候不能工作，所以他是这个社会上最最软弱的群体，那犹大却可以对他不管不顾啊。甚至后来他们怀孕以后，犹大还自己还义愤填膺，就说把他拉出来烧了。那因为他以为他们犯了奸淫，所以犹大很想都没有想，非常直截了当把他拉出来烧了。但实际上你知道这个就是他在他们身上犯了很多错误啊。那当然他也是嫖妓的一个人，这他们这个计策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因为犹大这个人就是身心放荡了，看见女人看见妓女就想去嫖妓啊。所以你想想犹大当时就这么糟糕一个人啊，就是他就是跟一些狐朋狗友啊，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对自己的儿媳妇欺骗 不管不顾、冷淡，最后还自以为是啊。就有些人，这个人已经糟糕透顶了，他觉得自己怎么样啊？看到别人还要去指责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坏，这个人那个人坏，其实他自己是最坏的一个。那犹大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自己是最坏的一个人，但是呢，看见他玛就以为他犯奸淫了，还要把他玛拉出来烧了啊。但如果你去对比犹大后来啊，那这个就是完全是180度的转变啊。那犹大最后约瑟能够跟十个哥哥相认，就是最后一个突破点，就是犹大说了一段话。那这段话在我感觉是可以说是整本创世纪最感人的一段话了，在44章18到34节啊。那时候约瑟要把他的弟弟便雅悯留下来啊，然后呢，犹大就为他的弟弟来求情，说你不能把这个我的弟弟留下来，因为我的爸爸爱便雅悯啊，如果便雅悯不回去的话，我的爸爸就要死了。那怎么办呢？犹大就提出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成为奴隶来代替便雅悯。那这个故事，这犹大这段话就是最感动的有几点啊。首先就是他一开始是卖了弟弟那个人啊，最后他是甘愿卖自己的一个人啊。然后其实他做这件事情是可以说是一个为伤害他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犹大是雅各的儿子，但如果你去看雅各的话，雅各是一个十分偏心的人，在他的眼里他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那你如果你想，如果你的爸爸有这么多儿子，但是呢他偏偏偏爱其他的儿子，不偏爱你，你从小你那种怨恨大家都是我就可以理解的。其实当初犹大和十个哥哥其他哥哥们要卖约瑟，就是因为嫉妒，因为他们看到雅各爱约瑟，他们就嫉妒他，所以他们是受了伤害的群人啊。其实到了最后啊，如果你去看创世最后的时候，雅各的偏心还在，在雅各那个时候他还只爱约瑟和便雅悯，所以雅各并没有因为约瑟失踪以后就对自己的孩子一视同仁，他并没有，他还是偏爱便雅悯。这也是为什么犹大要为这个便雅悯来求情，因为他知道父亲的命和这个便雅悯是相连的。但是从犹大角度讲，可以说雅各和便雅悯是伤害他的人，但是他却甘愿为着伤害他的人自己把自己卖身为奴隶。所以你就看到两个极端呢，一个是犹大最糟糕的一个极端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犹大那个好甘愿为自己的，可以说为自己的仇人来舍命一种状态啊。所以就让我们真的看到一个人悔改之后可以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改变的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在创世纪的第38章犹大所说的句话，就是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那犹大在这边终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其实一个人悔改最重要的，其实不需要自己很多的罪啊。犹大那么多罪他之前也不知道，但是他需要看到自己的罪啊。这个我觉得眼睛的盲目是很可怕的。犹大那么多罪他之前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啊，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有罪的时候，那他的改变也可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所以我觉得也是透过创世纪让我们对自己的悔改可以有个重新的审视，我们的悔改是不是能够也可以像犹大一样带来180度的改变啊。那有时候觉得也是悔改太难了，但我觉得犹大的悔改更难啊，他所要最后所表现出的那个难度是远远超过我们所很多时候所面临那些所谓的难处而已啊。好啊，那讲完这个我们来看讲圣经的实用性啊。那圣经其实很古老的本书了，但是圣经确实也是很实用的一卷书啊。那圣经最实用的，不是说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圣经实用，就是我遇到一些问题了，我可以从圣经当中得到一些答案，做一些决定啊。但我觉得圣经很实用的点就是让我们认识啊，认识什么呢？认识神， 认识人，认识这个世界。那也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那我之前讲的很多都是一些圣经当中创世纪当中比较知名的经文啊，但是呢不是说只有那些知名的经文可以给我们带来帮助啊。我现在想接下来这个故事就不是那么著名了啊，但是呢同样的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那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故事啊。那大家都知道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故事吗？啊，对，知道。那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啊，你现在比方说中东啊，阿拉伯有很多的混乱啊，就以色列和欧洲一圈阿拉伯外在经常在打仗啊，中东战争也发生了好多次啊。那基督，我不知道这个基督徒当中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就是你知道那些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那为什么会有那些阿拉伯人呢？就是当初亚伯拉罕软弱了啊，就是凭着血气和夏甲生了以实玛利。那以至于造成了这数千年来这个以色列国和中旁边一圈国家的纷争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说法？有没有？对不对？有啊。所以从这种说法上来说啊，感觉这群人就是一个错误啊，是一个错误的结果啊。当然也不能完全，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是错的啊。这个如果参加勒泰书4:22-23也这么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这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就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那使女当时是夏甲，那圣经也确实承认那个以实玛利是凭着血气生的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就认定啊，阿拉伯人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一群错误的结果呢？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群人？你觉得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些人？那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觉得对这个故事有了另外一面的了解啊。其实阿拉伯人能够生存到现在啊，以至于发展出有很多很多的后代，也成了大国啊，不只是因为当初亚伯拉罕犯了个错，也是因为神的怜悯。其实这个故事有两方面，一个是亚伯拉罕错误，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怜悯啊。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故事的，就是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就是在16:7-14啊，这下讲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去，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皮拉尔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啊。那这个故事前后背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因为她怀了孕嘛，后来她就轻看自己的就是她的祖母啊，萨拉。那后来萨拉就苦待她，就跑走了。跑走的时候，她是跑到一个叫苏尔的旷野。然后你去看地图的话，苏尔旷野是应该她往埃及去的路上啊，他在以色列地和埃及地的中间啊，所以合理的推测他就是要往埃及跑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是埃及人嘛，他要回到自己老家去，对不对？但是呢他走到半路的时候，就神的使者就遇见他，然后跟他有些对话。然后这边有几个名字啊，特别出现了几个名字跟他解释一下。一个是以实玛利啊，这个名字是神给他的肚子当中的儿子取的。那这个名字有意思啊，我们现在听见以实玛利好像印象不是很好，但这个名字有很好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意思。那后来神给以实玛利取了名字以后，那个夏甲也给神取了名字，他叫看顾人的神，叫 El Roy， El 就是 Roy， El 就是神，那 Roy 就是听见，就是就看见的意思，就是看见的神啊。这是 是人给神取的名字，这也在圣经当中非常特别的，人给神取名字啊。那以实玛利是第一个啊，当然圣经当中有几次神给人取名字，但以实玛利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以撒，那最后还他们还给这个地方取了名字叫皮尔拉海莱，皮尔就是皮尔就是井啊，因为那边有个井，拉海就是活着的意思 ，Roy 就跟前面一样是看过，就是 the well of the living one who sees me 啊，那位活着的看见我的。井啊，那大家如果看这个故事啊，我们稍微来回想一下这个夏甲的一生呢、啊。其实不只说亚伯拉罕跟夏甲生孩子，就是好像是犯了个错。其实你去看夏甲一生，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错误啊。他好像他整个人生都是错的。为什么说呢？为什么？首先就是他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啊。夏甲是埃及人，为什么会在亚伯拉罕家里面？合理的解释，当然圣经没有仔细说，但合理解释，因为亚伯拉罕下过埃及，那埃及的时候他就称自己的妹子，就是称撒拉为自己的妹子。后来埃及的法老因此就给了他很多的财物、牛羊等等啊，还有仆婢。有可能啊，夏甲是那个时候跟上了亚伯拉罕啊，因为圣经当中记载亚伯拉罕去埃及就这么一次啊。如果这是真的，那亚伯拉夏甲就不应也是因为一个错误去了亚伯拉罕家里面啊。那而且当然亚伯拉罕是跟夏甲怀孕，纳妾哈、啊，把夏甲纳为自己的妾怀孕这件事情，很显然也是个错误。那夏甲自己有没有错？夏甲自己也有错，她不应该轻看她的祖母啊。虽然她怀孕了，有了孩子，但她也不应该她的祖母啊。所以好像你看夏甲，她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啊，做了错误的事情啊。现在呢，她又在置身在一个旷野啊，到处好像是人生走入绝境啊。那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啊，如果上帝不怜悯，那夏甲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他死走路跑路没有成功，他就死在路上了，那以实玛利就没有了。或者呢，他就跑路成功去了埃及，那以实玛利就成了个埃及人。所以以实玛利能够生存下来，是乃是神看顾了这个人，并且圣经当中神亲自的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这个人。虽然他的祝福跟以撒的祝福是有所差别的，以撒是承受了应许，以实玛利没有承受应许，但神仍然在圣经当中有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他，让他也成为大国。因为神的这个应许，因为神的这个怜悯，以撒没有成为个埃及，而以实玛利没有成为埃及人，也没有过早的夭折，反而活到现在。所以这个以实玛利啊，那些能够活到现在，不只是因为亚伯拉罕犯了个错误，也是因为神的怜悯。我觉得这个让我看到，就是神，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怜悯的神啊。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啊，你不喜欢，然后呢，你就又觉得他们身上又到处都是问题，那我们自然而然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跟他离他远一点，我们至少离他远一点。但在这边却神让我们看到他的怜悯。即使在夏甲这个错误百出的人身上，神仍然有怜悯，那就神的怜悯才是更加的，就是让我们值得惊讶，也是就是让我们来佩服啊。虽然对啊，就这边讲到，就虽然是人的软弱所致啊，但即便如此，神并没有因为任凭夏甲消失，还是顾念他，并赐福给他和他的儿子啊。在人的错误当中，在这个卑微无助的夏甲身上，神的怜悯意想不到显明出来，而这样的怜悯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你知道，看了创世纪，自从亚当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就错误百出。那什么样的神可以来拯救这个错误百出的世界呢？只有像我们这位神这样啊，能够在错误当中仍然显出怜悯的神，才能拯救这个错误百出的世界啊。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故事后，至少对我来说是对神有了个新的认识，让我看到这我们的神真的是他的怜悯超过我们的想象，也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有的这种怜悯，是超过我们人的怜悯。 那另外也是让我对一群人啊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然后在当我想到一群阿拉伯人啊，那些伊斯兰教徒的，我想到是神也祝福他们啊。所以我们也当我们看待那群人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 ，OK， 我们需要有神这样的怜悯，也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群人啊。这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和得着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圣经的实用性是一个普遍性的。我觉得因为对神的认识、对世界认识，我说我每个人是需要的。但我觉得圣经也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有时候圣经的实用性跟每个人不一样啊，因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会有不同实用性啊。就是我之前在我们研经班嘛，研经班会有作业，那弟兄姐妹就会。像今天早上一样会写一些感悟，然后你去看的话，很多时候感悟，这些感悟是跟他们生活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生活不一样，他们这些感悟也会不一样。那以某些弟兄姐妹可能会着重这方面，那因为他的生活在处于这样的处境当中，某些弟兄姐妹可能因为他们生活不一样，他们从圣经当中领受也是不一样啊。那我觉得圣经很好的点就是，无论你的生活怎么样，你都可以在圣经当中有所学习。那我就来看另外一段的故事，可能也不是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读过去也就算了，但是因为我的处境不一样，我就读这段经文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啊。那经文是在记载在创世纪四章十八到二十四节啊，他说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生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亚巴的兄弟名叫犹大啊，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盖隐，他是打造铜铁利器的。土巴盖隐的妹子是喇嘛啊。拉曼对这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曼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盖隐，必遭七倍；若杀拉曼，必遭七十七倍啊。”然后大家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这边主要讲拉曼，我觉得他这三个儿子好优秀啊。因为我生命当中除了工作教会，很大部分就是在我孩子身上。那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父亲，我当然我最重看重的是孩子可能品格上的一些发展啊，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对神的认识啊，但是难免也想要自己的孩子优秀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就是潜意识里就有这样想法，我希望孩子将来可以考一个好的大学，可以找份好的工作，在社会上有好的地位啊。但是我看到这个拉曼的时候，我觉得他三个儿子太了不起了。他三个儿子每一个都是各行各业的祖师啊，一个是亚巴，是住帐篷啊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然后喜拉是就是有一个是犹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一个土巴盖隐是铜铁利器的。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位父亲，你的孩子一个比方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啊，征服万国的，有一个是贝多芬祖师爷嘛，那肯定每个都是祖师爷啊。那有一个可能是牛顿啊，就是伟大的最杰出的科学家。你身为一个父亲，你心里有什么感受？你很骄傲，对不对？那这个拉曼他也很骄傲，对不对？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就发现，就是当我看到拉曼以后，就觉得发现其实人间很多的对世上追求，其实未必是好事儿。拉曼有这么三位优秀的孩子，但是他所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他是一个极其极其骄傲的人啊。那最后他写诗歌吹嘘自己报仇杀人有恃无恐啊。他亚该隐还需要神来保护他，拉曼他不需要神来保护啊，他自己就可以保护自己啊。而且他并且以此为骄傲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就说。你所追求的到底真正是什么？那些所谓社会上那些名利地位，那在人看也许觉得是好的，但可能会带来一个非常致命的后果啊。 那如果你看创世纪这个拉麦啊，拉麦是该隐一族的嘛，拉该隐一族的家谱、啊、到了拉麦、啊、可以说是整个家族顶峰、啊、但是也是这个家谱到此就截然而止了、啊、有可能洪水就来了，这我不是不很清楚啊，但是这个家族截然而止了。那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祝福啊，不是这些所谓世上的这些成就啊。那我当时在看，就是觉得对我一个很大提醒，就是怎么来教养自己的孩子啊。那你知道拉麦啊，这边讲到了，其实你去看圣经的话，他是亚当的第七世子孙啊。圣经当中另外一个亚当第七世子孙是谁？大家看犹大书应该知道。如果你对犹大书有点印象的话，圣经有提到另外一个亚当的第七世子孙。那个人呢也有个非常著名的儿子啊，这我就不考验大家，稍微有点点失望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对圣经更熟悉一点，就是其实另外人更有名了，就是以诺啊。如果以诺你去看家谱的话，也是从亚当开始数是第七世是以诺啊。而且呢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啊，拉麦是远离神的，以诺是与神同行的。那拉麦在当时那个时代，我相信是非常有势力名望的。那以诺呢，他并没有，除了在神面前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圣经并没有记载他有任何杰出的成就啊。那拉麦他是以势力保护生命啊，他觉得他的生命不需要神来保护，他自己就可以。那我们知道以诺是没有死的一个人啊，以诺是与神同行就被神接去了。所以有人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但是在神那里有一个更好的结局，就是没有死亡啊！而且我觉得这两个人非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孩子都非常的著名啊。拉麦有三个极其出色的孩子，那在以诺的孩子是谁吗？马土撒拉，对，马土撒拉是一个非常长寿的啊，969岁，是圣经当中最长寿的人。而且马土撒拉一种解释，他的名字就是。就是如果这个人死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神的灾难就会来啊。那这当然一种可能性的解释啊。那如果真的解释，马土撒拉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啊，但是呢又肩负神使命的人啊。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对我养育孩子有一个就给我一个开启啊，就是我到底是要左边那种孩子，还是右边那种孩子？我是要像尤巴亚巴那样的孩子，还是像要马土撒拉的孩子？就是我觉得就神真正祝福的啊，就是一个能够健康然后呢又能承担神使命的。我觉得这是对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对我现在作为一个父亲来讲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啊，也是我觉得也是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实用的一种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开启了。当然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这是对我觉得自己在这边做一个见证。那你如果生活上有另外的一些问题，你读出来可能是不一样，但我觉得圣经很奇妙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什么处境都可以读出你自己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啊。好，那我们最后一点就讲到圣经的一个重要性啊。你知道读圣经我可能没办法再强调了，就是好好读圣经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之前讲了一些经文啊，就是但是中间的后面的我还没讲最开始的啊。我现在就讲最开始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人类啊，人类的问题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啊。那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呢？一方面是因为蛇引诱他们，但如果你去看其实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读圣经。人类问题的最根本啊，最早最大的这个最早最大的问题就是跟没好好读圣经有关啊。而那时候圣经很简单，整本圣经只有一句话，但亚当夏娃就没有好好读啊，以至于呢造成了以后这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啊。那我们下面就是我为什么说他们没有好好读圣经呢？因为他们把神的话读歪掉了啊，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来读神的话啊。那我现在做一个小的游戏啊，我们这儿有找不同，就是有这边有两处的经文，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一个是神对亚当夏娃的命令，另外是夏娃来复述神对他的命令。 你看这两处的经文啊，有哪这两段经文有哪里不一样？上我课的应该做过这个练习。我给大家一分钟啊，其实就很短了，就一句话而已。好，那大家看看就已经都读好了，那大家来说一下这哪里不一样。一个是必定死，对不对？另外呢，免得死啊，对，这个感受就是性质就不太一样了啊。然后还有别的吗？一个摸，对，多了啊。一个是后面那个是被改了，还多了啊。然后呢？对。那个说，没有那么仔细，对，可能读经不够严谨，不够仔细。然后呢，还有吗？对，各样的，对，没意思，很好。但你看这个，我们这两句话，左边一句，右边一句，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不一样来。所以读圣经就是要读得仔细啊，因为你万一不小心，好像那些差别都不大，但是这些差别积累在一起，就可以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啊。那这边稍微总结有三点的，比方说有各样的，有随意的。刚才那个涛哥讲到了，哎，这个好像你觉得好像意思上没有什么差别嘛，就是圣经一个就是说园子里的树可以吃，一个说你随意吃，一个是你就吃，一个就你随意吃，好像意思上没有太大差别，但其实感受上是有差别的，不是吗？就一个是讲到各样数随意吃，讲是神的丰富，神的恩赐。那如果亚当夏娃能够从这句话当中讲到神的，能够感受到神的丰富，神的恩赐的话，他也就不容易被引诱了，不是吗？虽然好像意思上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别，但从感受上其实有差别的。而这种感受可以造成神人之间的破坏，关系之间的破坏。一个是增添的啊，不可摸啊。那你在那个圣经当中，有群法利赛人就是增加了很多东西啊。你在圣经内容是不可以减少的啊，这个我们都很理解嘛，就是圣经一些东西你不能删删减减，但是你也说你不可以加的，因为加了也会坏事情。那你为什么不可摸？不可摸不是让我更离那棵树远一点？它其实造成一个后果，就是说好像神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不讲道理的啊。就是你虽然好像是加了命令，但是同时也是可能也是对神，我们对神的这种感官上也是产生偏，就是发生偏差了。你对神的态度觉得 OK， 神没有那么慷慨，反而呢又那么严苛，不讲情理啊。那最当然最更严重的就是那个改变了，就是那个是一个是必定死，一个是免得死。必定死是非常绝对的，免得死就是好像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生命记讲得很清楚，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遵守，不可加添，不可删减。所以我们读圣经就真的要非常非常仔细读啊，你读得不仔细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这边也讲到读经的一个重要性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人类的一切问题，现在一切的问题啊，归根结底跟没有好好读圣经是有关系的啊。好，那我们今天我对创世纪的基本上就讲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讲完有没有回到最开始，有没有感受到说圣经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我希望对啊，大家有这样的感觉，也因为这样感觉呢，可以更好的读圣经啊。那我今天讲的也许你未必能记得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能够记住一点，圣经挺有意思的，我要好好读圣经，圣经很重要，我要好好读圣经，这就够了啊。那主如何好好读圣经啊，那我个人分享几点，这个当然不是很全面的概括，我今天就讲我自己的一点点经验啊，不全面的。那一个我觉得就坚持要读啊，因为读圣经其实有个 learning curve 啊，因为你开始你是读不懂的啊，尤其你可能比如刚刚信主啊，或者是慕道啊，你读圣经真的很多东西读不懂。但是呢，在读不懂的时候，你就要坚持啊。我小时候我因为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初中的时候，我妈就让我每天读三章圣经，我那会儿读的也不是很懂，我就坚持读下去了。 但是你圣经有很有意思点，就是你慢慢读多了，你就会融会贯通啊，那个感觉就慢慢上来了。所以呢，在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你就要坚持。那另外就认真读啊，就是随便读和认真读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匆匆读一遍，那完全脑子里不会留下任何印象。那我今天早上给大家做这个练习啊，你就仔细读。那仔细读，大家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任何的收获、啊，我希望是有的啊。那收获是要认真才能读出来的，你粗略读大部分是很难是有收获的。那第三就是你要外在的监督啊，就是这非常实际的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懒惰的人啊。我不知道，我不说大家懒惰啊，我是很懒惰的一群人，所以呢，如果没有外在家里，就很多时候很难坚持下去啊。就我们团体有个读经打卡群啊，至少有这个读经打卡群以后，有帮助我更规律的读圣经。那我跟大家分享一点小秘密啊，就是我当初要研读，就决定开创世纪这个班呢、啊，有多样的原因啊。我之前在创世纪班上也提过，就是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帮助弟兄姐妹更好了解圣经啊，这是比较官方的一个原因啊。但是有一个比较私下的原因啊，我觉得我需要有一样东西来帮助我啊，来督促我好好读圣经。我之前在读经班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在我教读经班的时候读圣经的感受和在我不教读经班的时候读圣经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当你做老师以后，当你有一种外在的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读圣经，你读的收获就多啊。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开个研经班，不只是帮助弟兄姐妹，也帮助我自己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来督促你好好读圣经。那我知道圣经，我们教会不太可能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来做老师啊。当然做老师我知道总是读圣经收获最多那个人，但是呢不是很现实。不好在至少我们有很多的主日学的课程，对不对？我们有慕道班，有造就班。那造就班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会，老师会带着你读圣经。我们有读经班。那我们下个星期开始啊，2月1号开始，我们就会有两堂的新的研经班啊，一个是云科弟兄教诗篇的第一卷精选啊，那第二这五班是我会教出埃及记啊。那我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一堂课来去上啊，作为对你自己读经那种压力啊。那如果你是上读经班的，那我也希望你不只是去做一下听一下就好。因为现在有一种现象呢，就是大家只是去听一下，然后也不考试，然后就走了。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也许你已经上过这门课了，已经考过试了，但是为了你的益处呢，我觉得还是你更认真的来对待这件事情啊。你不只是上的课，也参加考试，即使你考过试了也能够再考一遍啊。我觉得这样可以更好的帮助督促大家。对，所以归根结底我对大家祝愿，就是好好读圣经，也能够因着好好读圣经就得蒙神更多祝福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下面会有一首回应诗歌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有这样将近2个小时时间在一起的分享，也我们早上一起的读经。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我们也承认我们对你的话的态度很多时候是不够的啊，不够尊重，也不够仔细的来研读。求主就借着你的圣灵不断提醒我们啊，真是督促我们能够好好去读圣经，也求你真是让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你所改变。求你自己真是来恩待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家请起立。